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欢迎继续收看正觉同修会所推出一系列的电视弘法节目。这个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，里面有很多主题，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如何使菩萨道心更坚固不退。前一集已说明菩萨行有六度波罗蜜时，这是想利益一切众生，不会想到任何果德可得，乃是菩萨转移自己所勤证的无为法，不断地在四相上用六度、十度波罗蜜、四摄等有为法行菩萨道，最后得以圆成一切种子。既然菩萨所行的是不断地、恒常地利益众生，而且还不分厌亲平等的利益众生，不是为自己，所以不会要求众生回报。可是菩萨受人点滴恩德，会想尽办法回报施主，像这样的道理也是菩萨不可思议的地方。就以平时导师为例来说明，平时导师开始弘法以来，从来不接受弟子们供养，本身还出钱出力扶持同修会，不仅每周二公开讲经说法，还为破产的同修们上课。再早期，平时导师为以明心且见性的同修们上差别字的课程，后来因为弘法事务繁忙等原因，不再上差别字，改上真善班的课程，作为破参的同修们进修别相字及道种字的真善缘。又平时导师每年在大溪祖师堂举办四梯次禅三，每一梯次四天三夜，为同修们破参做准备。平时导师如是为众生、为正法不辞辛劳，而且毫无怨言的付出，却遭到一些众生毁谤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平时导师所说的话完全符合世尊的正法，与大法师、大居士所说的完全颠倒，所以遭到这些大法师、大居士及其弟子们抵制及毁谤。又平时导师为了揭穿喇嘛教无上一切邪淫的本质，更遭到喇嘛及信徒严重的毁谤。然而平时导师面对这些无根诽谤，非但没有生气， 反而更努力救这些人，所以鼓励正觉同修们努力去发传单，让更多的众生知道无上瑜伽邪淫的本质，不仅希望他们能够免于被邪淫外道荼毒，未来不要下堕三恶道受无量苦，而且还可以挽救许多家庭免于支离破碎的窘境。以下有四个有关平时导师的真实例子，来说明一位菩萨应有的典范为何。第一个例子，自平时导师开始弘法以来，从来不主动评论他人，可是有两种法平时导师却是主动评论，那就是否定一切有情真心第八识存在，而将佛法说是缘起性空、断灭空的应成派中观，以及将邪淫的技巧及方法套入佛法名相中，因而混入佛门，妄称是佛法意思，本质是邪淫外道法的喇嘛教。前者是断见外道，后者是邪淫外道，两者危害众生非常大，尤其以后者危害最大，所以平时导师不带他人告知，也不计较个人是否冒着被杀的危险主动提出评论，而且不遗余力，希望将这两股附魔外道势力赶出佛门外，不让他们再危害众生、荼毒众生。经过平时导师及同修们多年的努力，已经有一些成绩出现，让这两股势力已经感受到存亡绝续的地步，乃至这两股势力为了扳回劣势，故意对平时导师提出诉讼，希望平时导师知难而退，可是平时导师不为所动，仍然鼓励同修们继续努力，希望将这两个附魔外道赶出佛门外，不再让他们危害众生。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想知道这里面详细的内容，请到正觉同修会、正觉教育基金会等网站浏览就可以知道了。限于时间的关系，在此不多说了。第二个例子，平时导师在课堂上曾开示，一个人成佛其座下有很多不同阶的菩萨来辅佐，也包括二圣及凡夫在内，不可能一个人成佛其座下没有菩萨等人来相助。同样的道理，不能因为他自己很精进修行，导致弟子们在后面很辛苦的追赶，所以平时导师为了正法的延续，为了让弟子们能够迅速成就佛菩提道，他停下脚步，广开许多大福田让大家来种，不仅让大家能够很迅速的累积福德赶上来，而且还可以让大众很迅速地成就佛菩提道。像平时导师为弟子们设想，希望他们能够很迅速成就佛道，乃是菩萨应有的典范，也是身为佛弟子们应该学习的地方。像这样的典范，在平时导师所编的歌曲《菩萨的优异》已经很充分表现出来。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想知道里面详细的内容，可以到唱片行请购阅读及聆听。第三个例子，有一位魔甲为照他的名义，以反对平时导师的人分工合作，分开写了两本书以及多篇文章来诽谤平时导师。后来魔甲发现自己错了，但已经成就诽谤真善知识的重罪，于是在网络上公开向平时导师忏悔。平时导师知道以后，不仅接受他的忏悔，赞叹他是继现代禅李老师之后勇敢站出来忏悔的第二人， 而且还要求同修会、基金会等网站将他的忏悔文广为流传出去，来消灭他毁谤正法及毁谤真善知识的重罪，未来可以消除不可爱的一手果报。大众如果想知道这篇文章详细的内容，可以到正觉同修会、基金会等网站浏览，在此不多说了。第四个例子，由于同修会目前以接化佛门的邪淫外道法为主，可是有一些众生真的很愚痴，非但无法体会平时导师为了救他们远离邪淫外道法，反而无奈平时导师无奈同修会在男女双修。平时导师知道以后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认为同修会努力不够，没有将正法广传出去，所以造成他们的毁谤，希望同修们更加努力地发传单，让大众知道喇嘛教不是佛教，并将邪淫外道化赶出佛门，不让他们再毁谤及荼毒众生。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想要知道喇嘛教为何不是佛教，为什么喇嘛教的无上一切是邪淫的外道化，请到同修会等网站浏览，或者请购平时导师的著作《光密真密》参考，就会很清楚知道其中的内容，在此不多说了。从上面四个例子可以看出一位菩萨应有的典范，他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众生着想，纵使众生对他无根毁谤，而且是很严重的毁谤，菩萨也不会跟他计较，反而会设法帮助毁谤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忏悔及灭罪。又菩萨如果受到别人点滴的恩德，应该要回报，乃至涌泉以报。想想看，凡夫尚且会回报，更何况是菩萨。虽然菩萨还没有断除失惑，烦恼仍然俱在，可是受人点滴恩德还是会铭记在心，有机会的话就会回报，乃至涌泉以报。菩萨如果不是回报，岂不是与畜生一样吗？所以说菩萨受人点滴恩德一定会加以回报。从这里可以了知，菩萨所行的都是为了众生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所以不会要求众生回报，但是菩萨受人点滴恩德，都会想办法找机会回报回去，乃至涌泉以报。虽然菩萨行菩萨道仍然具足烦恼，可是对于冤亲等家还是平等看待，不会有所差别。像这样的菩萨，佛说不可思议啊。接着佛又开示，外道教化众生，往往以大声恶口辱骂，有时用鞭子来处罚，有时当众加以辱骂后赶出去，并要求大众不要与他说话，以种种严厉的手段来调伏众生。然而菩萨不会用粗恶的言语，不会用嗔心，也不会用讽刺的言语来对待众生，只会用委婉语、柔软语来说明，让众生听了心生欢喜，接受菩萨的教化，因而达到菩萨调伏及化导众生的目的。又当菩萨不是时，如果自己的财物不多，可是有很多众生需要布施的时候，菩萨也不会生起厌恶之心，他会想尽办法，乃至典当自己的东西，去满足众生的需求。所以佛在经典常开示，他在久远劫以前行菩萨道，常常以国臣、妻子、珍宝、车胜等物布施众生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很迅速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有菩萨对于盲聋、聋哑及愚痴众生的教化， 也不会升起厌恶疲倦之心，还是会很有耐心地教导他们，这也是菩萨不可思议的地方。譬如有的众生邪见很坚固，对于菩萨所说的正话不能领受，因而毁谤真善知识，乃至对真善知识加以诉讼。菩萨见此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怜悯他，透过种种方法来改易他的邪见。就算是他心里已经接受，可是嘴巴仍然不承认。然而正法的种子已经种下去，未来因缘成熟时，他还是有机会接受正法。到那时候，他可以转入正法来熏习，乃至未来有机会可以破参。从上面佛的开示可知，菩萨教化众生不会起任何厌恶的心，反而会用四摄法布施、爱、力行，同时很有耐心的摄受众生。因为菩萨知道布施给众生会以众生结下善缘，众生喜欢与菩萨亲近。菩萨用委婉语、柔软语让众生接受菩萨的教化，菩萨以自己的身口意心来摄受有情，让众生欢喜接受学习，必要的话与众生一起做事，让众生亲近菩萨，接受菩萨的教导。接着佛又开始，菩萨有四种不可思议的地方。第一，菩萨自己所珍爱的、所贵重的财物能布施给别人，真的很不可思议。这是因为菩萨对于钱财难舍能舍的缘故。譬如菩萨为学佛前视钱如命，要他捐赠如同要他的老命一样，根本不可能。与学佛后经过佛法熏习，竟然不再视钱如命，反而愿意将钱财拿出来布施，当然会让人家觉得很讶异，而且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又譬如为学佛前身为董事长夫人，平常穿银戴金习惯了，一旦学佛以后身上不再穿金戴银，愿意将自己身上金银珠宝拿出来布施，真的很难得，也不可思议，不是吗？第二，菩萨在因地行菩萨道，念三福劫未断，烦恼也没有断尽，能够忍于恶事而不生气，真的很难得。譬如菩萨要上班，本身还有家人要抚养，自己身上所得并不多，可是看到孤苦伶仃的人需要救济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个月的零用钱全部拿出来布施，真的很难得，也不容易啊。又譬如看见有人在诽谤，如果是一般人躯壳不生烟，那才怪呢。可是菩萨看见有人诽谤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会帮助他来消灭他的诽谤业，这也是菩萨不可思议的地方。第三，菩萨能够将分离善患的事再次和和圆满起来，也就是说，菩萨专看别人不愿意做的事。譬如菩萨看见某个家庭夫妻吵架，眼见不可收拾，菩萨见此不会袖手旁观，一定会劝这对夫妻不要吵架，要和好，以免因为夫妻吵架而祸殃子女，使得整个家庭都破碎了。所以说，菩萨能够将分离善坏的事再次加以和和圆满起来，这也是菩萨不可思议的地方。第四，众生生前曾毁谤你，于临终时恶相现前，菩萨还是愿意为他说法，来转移他的邪知邪见，让他能够往生善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将死的时候，随着山水而往生， 往生，那就是随众随喜随念。随众就是随着今生所造的善恶业较大者往生，譬如今生曾毁谤真善之事，恶业最大，死后下堕三恶道受苦。随喜就是随着今生所养成的习性往生，譬如宋朝有一位画家画马成痴，因为习气的关系，死后恐堕马道中。随念就是随着所意念的清净念或难悟念往生，譬如人莽曾杀害72000人，在世间居至上下观察舍利弗，因为念清净的缘故，死后生第一天，如是居至往生天上后，下生人间，最后证得毗湿婆果，舍世后入无余涅槃。所以菩萨看到众生临死前恶相现前，纵使这位有情生前曾毁谤菩萨，菩萨还是不计前嫌，于临终前为他说法，这也是菩萨不可思议的地方。接着佛又开示，菩萨不可思议地方有六。第一，菩萨合着一切烦恼，由于菩萨可以现前观察烦恼现行，以合着烦恼，使得烦恼对菩萨没有自在力。第二，菩萨处于烦恼中而不舍弃烦恼，这是因为烦恼是菩萨修学菩提的道庄严伴，所以要借着烦恼现行，将烦恼渐次消除。如果菩萨将烦恼当作寇仇，想要汰换烦恼，乃至将烦恼习气汰换，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第三，菩萨虽然有烦恼及烦恼业在身，可是为了众生心不放逸，很精进的修行。第四，菩萨布施的时候心生欢喜，因为菩萨知道布施有因果，布施给畜生尚且得百倍报，更何况布施给真正的修行人。乃至明心见性的菩萨摩诃萨，祈福的是无量报，像这样好的投资报酬，菩萨布施时当然会很欢喜，因为有福田可种的关系。第五，菩萨布施时不会求果报，因为他很清楚知道所有布施的种子都含藏在如来藏里，不会遗失，未来因缘成熟时就会享受果报。可是菩萨不会希望布施有快乐的果报，因为他无所求，所以不会在意布施以后有没有果报。第六，菩萨布施以心里很快乐，不会后悔，因为菩萨知道后世可以得福，是为他人所不能苛责及嫉妒的，更不会得到贫穷及一次报，所以菩萨不是以心生欢喜，不会后悔。接着佛又开示，当菩萨摩诃萨做了上述所说种种菩萨行以后，然后再观察自己的心，到底我是名义菩萨呢，还是真实义菩萨呢？当菩萨做了如是观察以后，心得决定，可以确定自己就是真实义菩萨，而不是假名菩萨。佛又开示，善男子，菩萨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在家菩萨，另外一种是出家菩萨。出家菩萨行这样的菩萨行并不困难，因为出家菩萨没有人会障碍他，所以要成就佛说的真实义菩萨并不困难。可是在家菩萨行菩萨行真的很困难，因为在家菩萨常常有不好的因缘障碍他，譬如家中二老、妻子及儿女等障碍菩萨行菩萨行，使得在家菩萨行菩萨行真的很困难，也不容易， 所以佛才会赞叹在家菩萨行菩萨行真的很不容易。说到这里，时间刚好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。阿弥陀佛。
随缘平时导师著，学人因为持着不同的随缘心态，将导致各自道业的悬殊差异。本书阐述甚深理随缘以及是随缘的真实义理，令学人解除学佛上的疑惑，而去向佛菩提正道。